哎，大姐，你知道在整个城市里面做什么是最拉风的吗？
欢迎回到全台唯一建筑 Podcast 建人543，我是大姐。
让我们用最轻松平凡的对话来跟你谈谈关于建筑的狗细沙。我是老人。
哎呀，不就是你对面这位吗？
哦，荧幕对面这位吗？
没错，我送照的时候都骑着我帅气的绿人摩托车撇过仁爱路四段，然后拿文件摔成半桌子。
哇，还真是拉风啊。最好停红灯的时候还要把那个真奶拿起来竖一吹啊呢，整个城市的风都被你拉在后面，潮到不行。
没错，还好你说的不是早餐店奶茶，那我就不是拉风了，是拉肚子了。
哎，不要在节目上透露你史博这件事情。那你知道你拉着风的同时，也同时拉着城市里的能量吗？不管冷的、热的、湿的、干的，全部都拉走吗？
我还以为我拉走是路人们的目光，跟城市的美丽还有哀愁啊。
应该是没有那种东西啦，莫非你是内湖川端康成？
不不，我都是自称内湖克隆尼。
哦，安内哦，今天开始把你捧上天啊，你就开启了染房呢。
哎呀，毕竟这种机会不多嘛。不过你是有什么企图，想要把我捧得这么高？
当然是要拿你来开梗啊。我问你哦，你小时候会不会对着电风扇讲话？
这什么童年回忆梗？我跟你说齁，我到现在还是会对电风扇讲话，只不过我现在是对着无风扇的电风扇讲话就是了。
哇，真酷啊。那你有感受到你脸上肌肉颤抖的同时，体温也随着颤抖的声波被带走了吗？
你是在说啥话？
哎啊，我也不知道呢。好啦，就是说你对电风扇讲话的时候，你的脸抖，你的声音也抖，然后你的体温也因为这样子就被风拉走了。
哦，好，无风扇的电风扇是蛮凉的意思吧？
啊，这就跟公园里面阿公阿嬷在那边甩手一样，但你是甩掉热，他们是甩到全身热起来了。
所以你想要说的是风会把热带走这件事情吗？
没对，风冷我是没有听过啦。你家的电脑或是游戏机都是用电风扇吹凉的好不好？
哎呦，啊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用水冷机？
啊，你没那么好家啦，没钱他买啦。而且你想骗仔仔水冷不用电风扇吹吗？
上个月的电费我拖到这个月都快被断电了，还没有办法缴啊。
是要缴多少？那接下来你这个话题可能没办法参与哦。
哎呦，啊就没有办法啦。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哎，不是啦，你知道现在其实可以选择你家电的发电厂吗？
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选择用爱发的电吗？
没不对，但你还是可以选择用核能啊，烧煤炭啊，或者是水力发电等等的。
不，我只有两个选择，除了用爱发的电之外，我只选择跟我一样拉风的风力发电，像风一样的男人才是我的风格
啊。我现在才知道你是内湖陈晓东。哎，这整段你的情绪是不是都太高昂了？你现在是鼻子很翘还是怎样？
啊哈哈哈哈哈！好啦，咳咳，冷静。所以拉了这么多，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啊，我想观众都猜到了啦。虽然今天不是要探讨空间玄学，但我们也是要讲看不到的事情。今天要讨论的是都市生活的能源转换。
你说这不是玄学哦？那什么才叫做玄学啦？好啦，别听他那边543，
电影我细沙。
具体而言，我们其实是来讲都市生活中我们应对炎热的方式。
那遇到热，我们不外乎就是把风扇开起来，冷气压缩机转起来，或冷却水塔尬起来这样的
啊。啊哈，这集换我叫你去罚站啦！极端气候这么严重， 讲绿建筑还跟我说开冷气
啊，不管啦，极端的环境需要极端的手段啊，而且为了跟上一集的内容连贯，不讲一下机械制冷是可以的，而且有一个像扇叶的东西在那边转呀转的，会让我们这集很好做，你知道吗？
会吗？
我觉得我每周都好辛苦，我做得好辛苦。
要不要剪掉啊？好啦，本集正题都还没开始就要喊得这么累，啊你敢丢？
好，打起精神。那面对炎热之前呢，我们先来问问听众，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台湾的城市啊会比乡间还要炎热呢？
啊，像是要站南北就对了啦，尤其台北这个盆地比起什么城市都还来得热。
拜托，高雄才热好吗？热到我内裤都是汗
哦。拜托，高雄这个叫做潮到出水好不好？台北这么闷热，呼吸都马是吸入 90% 的相对湿度。
这么精准哦。不过我跟你讲啊，说到吸入的东西哦，都比不上台中的 PM2.5 好吗？
有。其实说台湾都市会这么炎热，我们就免不了要讲到一个东西了，那就是以前我们上环控课的时候老师常常在讲的都市热岛效应 Urban Heat Island。
本周的健人小科普时间，
这都市学科同学们有点不好意思哦，请原谅我们把你们应该要讲的事情拿出来讲啊，不然你们就自己出来做 podcast 啊。
哎呀，我们也是骗吃骗吃啦。
如果各位想要观察都市热岛效应的话，可以试试看戴上热感眼镜，然后坐上直升机在台北上空观察整个城市，然后你就会发现其中几块人类活动特别频繁区块，例如说信义区，它就会特别的红，就是 它就可能会特别的热。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那其实热岛效应有非常多成因，比如说我们上次有提到木材比混凝土的隔热性好很多，而且混凝土除了隔热不好之外，它还会非常的吸热，
它会吸各种不同热啊，主要是吸这个太阳光的辐射热啊，而且重点是它吸了还很难把它排掉，那到了晚上啊，没有了太阳，它反而变成一种散播欢乐散播热的暖炉。
又或者是我们都喜欢说水泥都市丛林，反过来说就是都市中几乎没有植被，植物可以说是可以吸收热量产生自己的能源并吐出水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光合作用。那光合作用吐出水汽的同时，蒸散效应其实可以降低周遭的温度的。
那热岛效应的产生呢，就更别说会是比如说我们盖的大楼会挡住自然风的吹送啊，或是机车累积的废气，然后或者是我们冷气排出来的热气。
反正住在都市，简而言之就是会比较热了。你去看台北市中正区去年就飙到 37.6 度了。
反正我住在内湖区啊，我没差。
你不是这样说啊，你可是住在河岸附近的人呢。河岸那充满植物的绿带理论上是可以降低周遭环境的气温的，那就会像是天然的都市等级冷气压缩机帮城市降温了。
哦哦，不是日本制的压缩机哦，所以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咯。
压缩机日本是非常少，哎呀，不是啦，为了预防每100或是200年一次的暴涨跟泛滥，我们同时间也在河堤旁边加盖了堤防，这种做法反而阻断了水岸第一排凉爽的空气跟城市之间对流的机会，
结果就是风进不来，热出不去，大家发大汗。
强耶，莫非阁下是城市间的迷途小书生？
不敢不敢，我只是高级伴读而已啦。
您太客气了，发大汗都得靠您啦。
没问题，发大汗就是要交给胖子呀。
所以不知不觉间这成为一种恶性循环，都中水泥盖的越多你就越热，越热你就不得已要开冷气，冷气帮你降温，可是又增加了室外的温度，
然后水泥再把更多的热给吸起来，有时候吸得太热，可能过了一整个晚上它都还没有办法完全的降温
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代都市可悲的问题啦，即便我们使用绿色能源，结果都是拿去使用机器制冷，还是没有达到真正节能的目的。
等等，所以你是说如果我买了风电来替我降温，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达到我拉风的 style 吗？
啊，不会啊，你拉风的 style 天生的， 不用担心这种事情，而且你知道风有一部分也是利用太阳辐射热造成的吗？
所以你说我买了用太阳辐射驱动的风电，千里迢迢的运送了100公里之后，推动我家的电风扇跟冷气压缩机来冷却在都市里面晒在我身上的太阳辐射吗？感情呢？
也是这样说啦，一切都是太阳辐射的阴谋啦。
但是难道都市里面没有办法代谢掉自己的废热吗？你我身为一个设计者，难道没有厉害的设计手段吗？
啊，有啦，但你确定我们这一集要一直跨界到都市设计那一边吗？
设计殊途同归啦，而且我们都是有好好做功课的好吗？
有啦，其实我们可以透过都市设计的方式改善都市热岛效应啦，例如说提倡在家里屋顶种花种草，把屋顶变成屋顶花园，也可以增加蒸散效应，同时间避免你家屋顶材料直接吸收太阳辐射热啊。
此外啊，像是在密集的都会区留下风经过的风道，利用建筑间的大楼风来增加都市间的空气流动，顺便把这些废热给带走。
每次大楼风吹得那样红，
我是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歌啦，不过既然是你唱的，肯定是一首老歌啦。
那你没有听过，我就只能继续唱啦。
不好意思，请回到大楼风，谢谢。
啊，好啦，本周的健人小科普之二，听众肯定会纳闷，那大楼风到底是什么？就让我们把高中物理的白努力定律搬出来。
请不要再让我站类组，谢谢。
我有猜到你又会讲说我特别喜欢站类组啦，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去了解白努力定律啦。
哦，很好很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
哦，啵啵，哎，没有啦，是这样子啦，如果风突然撞到物体，那它就会被挤压，从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被挤到一个比较小的空间的同时，它的速度就会变快哦。然后就在那个时尊，风就会唱着500的喷下时代陪过整个城市。
所以各位想象，现在有一块平原，然后盖一栋建筑物，风吹过它，因为白努力定律呢，所以它附周遭的风呢就会比原本还要快。 OK， 那过了两年之后，有一个建商说，哎呦，这块地这么黄金地段耶，那我再盖一栋好了。那现在变成两栋之间夹出了一个狭缝，这个狭缝呢就像漏斗一样，因为大家没有用过那个漏斗，如果水加进去的话，下面的速度会比上面流速还要快，就是这个意思，
就会喷起来啦，就会喷射出去。这个就是大楼风在都市中产生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情况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信义商圈中步行的时候有遭遇过？
刚好真正有人较闲。
通常从廊道走到广场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侧风呢用力的打在你脸上，然后像老人这种留长头发的人哦，就开始咒骂说：“哎呀，什么风啊！”然后一边整理头发啊，这就是典型的建筑群围缩出来的大楼风，
这是长发瘦子的悲哀啦。那风回旋在街头巷口的现象，在某个程度上我们就可以用来当作都市降温的手段。
原来如此，是不是可以利用这种现象把都市中的热呢用风带走？
没不对，这其实就是一种叫做风道的设计。风道顾名思义，风的通道就是让我们会想到龙猫的插曲啊。没有啦，那我们就举些刚台湾人的例子好了。台湾城市里有哪些经典的风道可以介绍给观众稍微了解一下的吗？最 local 的那一种哦。
local
哎啦，
那就要提到著名的台中绿园道啊，从美术馆一路延伸到科博馆，就是一个典型的都市绿带。像这样下潜连续而且被大楼围绕的空间呢，就非常有成为风道的潜力。
加上上一趴我们提到植物的降温，如果搭配上风道上的风，就像是一顶爱配小滚柱一样，就可以为都市降温了。
或是像台中刚整出来的绿川啊，如果这个连续性够完整的话哦，也是有机会引导风哦成为风道的啦。
没错，我们还可以透过水的比热优势跟蒸散效应，也就是水汽蒸发带走热的这个原理，来降低周遭温度哦。
所以说都市中的绿带跟蓝带呢，对于降温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我们最近可以看到台南中国城拆除的消息啊，它将被荷兰建筑师改建成一个富含水带的公园。中国城巨大的建筑物霸占着中正路跟运河盲段的街点， 新的公园看起来更有机会让运河水域对城市输送微微凉风呢。
对啊，顺着水域入域的海陆风原理啊，风进得来，热带的区都市冷飕飕。
呵，讲了这么多，我们不禁想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啊，既然都市本身就有风，那我们可不可以用大楼风发电来推动整个城市啊？
经过建人543多方考证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置可否的 yes but also no
啊。怎么会这么暧昧的答案？我们要力求精准度啊。
好，先别紧张，其实目前呢是有人利用大楼风来进行风力发电的。如果大家呢跟我一样在都市中拉风的时候，是不是注意到都市有些新景象，就是一些新盖的大楼上面呢开始插着一只一只的风车。
我们的建筑开发商最近也开始卖萌是不是啊？
不是
啊、哦、没有啦，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小型风力机啦，通常就是透过高楼顶端强劲的风流推动。若每天都有像刮台风一样的风力的话，例如像一只 3.7 公尺直径的风机全力运转，喊着今天的我没有极限，
难道说是零的领域吗？
不对，可以大概满足五户人家的平均用电。
才五户哦？所以我们说哈 yes but also no， 换句话说，即便建案的屋顶上面堆满了所有的风车，
哎，这样听起来就没有很萌哦，听起来比较像 steampunk，
也没有办法帮几户人家供电啊。但是如果说呢要应付公共空间的电灯啊，其实这样的电力是足够的，听起来也不算差啦，算是相当有心啦。
不过如果说你想用大楼风这种都市微气候的现象来驱动你家冷气，还要24小时催眠前的，的确是有点不切实际耶。
所以我才千里迢迢买了一两百公里外的离岸风电来驱动我们家的电风扇啊，还有冷气啊，还有冷却水塔、啊、毕竟、哦、如果说要在有生之年看到市政府有办法去改善这个都市的热环境啊，听起来也是没有很切实际就是了。
毕竟要立的法，要瞧的事情太多了，一开始规划如果没有规划风道的概念的话，现在很难补救啊。不过原来你家的电脑要冷却水塔才能够冷却哦，小的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啊，失敬失敬。
不敢啊不敢，是说阁下难道不知道冷却水塔是整栋大楼的住户一起安装的吗？
当然知道，考考你而已了。
我跟你说，我环境控制可是考了两次才过的，熟得很
啊。原来如此啊，原来我是跟你一起重修的，想起来了，呵呵呵。
不过我觉得有件事情啊还蛮可爱的，假设呢我今天只用风力发电，那我开冷气的时候是不是就变成了大风扇在推动我们家的小风扇呢？一种亲子动的概念。
哎呀，这样说好像是耶，说到这种大大小小装在各种的空调装置中用电力驱动风扇，这就是我们这种热带亚热带国家夏天城市发烧需要用机械散热的指标啊。大姐你怎么看待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的？
如同前面所说的，我觉得我们环境越来越热的这件事情呢，不是一个政策或是一个新的能源就可以解决的。
其实整个人类文明要对整件事情有同样感受，并且各自把环保节能这件事情做好，才能有办法对这件事情带来曙光哦。
哦，这段实在太过劝世了。不过我们这边刚好查到一笔台电的资料，资料上面是写说夏天呢我们平均每户会多使用48的电力，如果我们假设这些电力呢都是用在空调上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关于节能这件事情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没错，我们就是拿这多余的 40% 的电力驱动大大小小的空压机啊风扇啊，而且走在街上这些冷气户外机其实除了影响市容之外，也常常在我脸上喷气，而且是热的，其实整体感受没有很好是不是？
而且啊像是有些中央空调啊，就是像我们家用冷却水塔的，都是藏在建筑物里面啊，虽然看不到也是往天空排出很脏而且蛮热的空气跟水汽啊，所以说夏天走在大街上面呢会更加炙热难耐，还想赶快找个便利商店跑进去之类的。
那里面也是在开冷气啊， 好啦，那其实这个话题最后我们要回到我们建筑人的建筑设计上。如果我们的房子好好考虑过热循环这件事情，通风隔热都有做到，或许我们就不用这么常开冷气来制造舒适的环境了。
如果上集呢，我们向各位解释的隔热通风的概念，加上本集呢，我们说的这个风道降温的概念，或许我们可以夏天每天少开一点点的冷气吧。
或是把第一集的危险老建筑全部打掉，然后全部使用隔热的新建材重建。
哇，听起来真棒。啊不，还是我们干脆一点好了，我们这个建人543的 studio 呢，搬到山上去好了。夏季海拔呢，每上升100米的气温会降低 0.6 度。哇，在3000公尺以上的山上齁，大概齁，好像只有18度呢。哇，送呢。
哦，原来隐居思考建筑设计好像不错呢。那山上是连到无线网路吗？不过看来我们以前好像都有好好去上都市计划课跟环境控制课呢，
二修才会这么熟啦。
哦，先别提那些伤心的回忆了，那我们对未来都市的生活来许个愿好了。我先说，我想要核融合发电快点普及，到时候电费可能便宜到走在大街上都有户外的冷气可以吹了。
那我想要瘦个40公斤，这样才不会没有冷气就发大汗。
好，那今天我们大概就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跟我们一起花时间关心建筑啊。本集的参考资料呢，都可以在描述档里面找到连结哦。
哦，目前我们的脸书粉丝页都会把本周相关的内容做成前导预告，想要更清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的，都可以去逛逛哦。
或是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啊，或是真的很喜欢我们的话，欢迎到脸书粉丝页或是 Instagram、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
我们都会想办法尽快回复。我是老人，
我是大杰，我们下下周天空见，拜拜，
拜拜。